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坐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敬拜，能够来赞美你。我们蒙你拣选做你的儿女，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生活的每一天，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生命之道，以至于让世人都能够认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先问大家一个最最简单的问题，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大家大声说一下。好，这是最最简单的问题啊。我们既然被称为基督生命堂，那么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思考基督生命堂的意思是什么？我想最基本的意思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基督永恒的生命，我们都要朝着得救得永生这条路去走。我们谁也不想我们今天坐在这儿这么多人，但到了将来复活与主见面的时候，要得着基督生命的时候，我结果发现很多人不见去哪儿了，可能有的人中途贪爱世界就跑了，可能有人他一受患难他就趴下了。所以盼望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基督那永恒的生命。那么基督生命除了有永恒的意义以外，还有现实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这点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在强调的。那么基督的生命到底有什么特点？我们怎样活出基督生命之道？这是我的感动，要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我计划用几次的讲道来一起来学习这宝贵的生命之道，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在这个生命之道中来成长。关于基督生命之道，我要先从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开始讲起。以前我讲过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四节的内容，在那个地方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要彼此同心合一。保罗从四个正面的角度来教导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要彼此劝勉，让我们在神的爱里面要互相安慰，让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要一起来团契，我们对人要满有慈悲怜悯之心。保罗同时也从四个反面的角度来教导我们要防范结党纷争，要防范贪图虚浮的荣耀，要防范骄傲自大，也要防范自私自利的心。那么从第五节开始，使徒保罗把同心合一的教导提到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是什么意思？我可以用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吕正中版本的翻译，可能那个地方更容易明白一点。吕正中版本的翻译是这样子的，他说在耶稣基督里存着什么意念，你们也要存着什么意念在你们中间。用更容易听懂的话来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作为榜样，意思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要效法基督的心，也就是要效法基督的生命，让那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活在我们众弟兄姐妹当中，这是合一的要诀。从这节经文里面，第五节经文里面还有两点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不能够忽略。第一，这句话不是说我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而是一个命令，要求教会都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二，效法基督的心不是一个人去行的，而是一群人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徒，就是教会，我们要一起来去行的。在前面经文在一到四节里面提到的信徒在基督里面的各种劝勉、安慰、交通、怜悯、不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 不骄傲，不自私，彼此相顾等等。这种完美的肢体生活怎能够实现呢？答案是要众人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一个人，是众人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教会都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基督同心，我们才能够有一样的心思，才能够有一样的意念。所以这两点是很重要，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选项。第二个是要大家一起来都以基督的心为心，而不是某一个人。我们有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哎，我们要同心，我们要与领袖同心来侍奉神，是不是我们过去经常听见这样的话？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很对的，但是其实我们对照神的话来讲的话，真是这句话确实在扭曲神的话。这句话我们过去好像也很熟悉，好像这句话跟共产党要求百姓以主席为中心好像听起来更相似一点。在教会里面，牧者不是作为神的代表在教会牧养信徒，牧者真实的身份是作为神的仆人来牧养神的百姓。牧者与其他服侍神的弟兄姐妹同作神的仆人，只是神给的恩赐和呼召不一样，所以服侍的岗位和内容和责任也不同，只是这点不一样，其他的我们都是做神的仆人，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以某一个，不是要同某一个牧者的心，我们不是对起某个教会领袖的心思。当然你们说要同我的心，我肯定很开心，对不对？但其实这是在害你们，也是在害我自己，然后我们就一起就伤心了。所以要同心的，如果那个同心的领袖如果是瞎子怎么办？那结果就是瞎子带领瞎子一同掉到沟里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还要同领袖的心吗？绝不可以这样子。圣经教导我们，命令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非常清楚明白的教导。我们要同基督的心，我们要与基督的心思意念一样，我们要以基督的心思意念在我们当中。为什么这么明白这么简单的教训，但是还有许多人迷糊要同教会领袖的心呢？所以真的是我不敢要求大家与我同心，我只是希望我们一起来同基督的心，这是圣经非常清楚明白的教导。我们接下来看要怎样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只有非常清楚明白圣经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活出来。第一，我们要效法基督的降卑；第二，我们要效法基督的顺服；第三，我们要效法基督来荣耀神。保罗在第二章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形象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形象在这儿不是指长得像什么样子，比如说我头发比较少， 这不是我的形象。形象是指本质上的东西。耶稣基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意思是说耶稣基督原有神一切的本质，有真神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和能力。耶稣就是真神。在哥林多后书说，基督本是神的像。在哥罗西书中说，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希伯来书中说，也说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这些经文都在说一个意思，耶稣基督是神的像，有真神本质上一切的荣耀。耶稣基督就是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在世界的起源之先就与神同在，世界都是借着他造的，凡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治理着这个世界，世界都靠着他而存有，他有真神的荣耀。他曾经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门徒在高山上变了形象，那时候他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耶稣基督他也有审判世界的权柄，在末日的时候他要坐在宝座上，将案卷展开，要照世人所行的来审判我们。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被扔在火湖里面，永远与神隔绝。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有真神的形象，具有真神所有的本质，他就是神的本体。耶稣基督他拥有真神拥有的一切，但是他却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在这个地方又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雅各的名字是什么？抓，在这儿强夺其实就是紧紧抓住不放的这个意思。耶稣基督他因为自己拥有真神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和能力，就紧紧抓住这个，不愿意放手。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为了救赎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甘愿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住在人的中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他为了爱我们，舍去在天上无比的尊荣，降卑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人呢？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为了一点点地上的荣耀，就千方百计的要去抓住，不愿意放弃。我们可能是企业的高管，我们习惯在公司里面去指挥别人，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弯下腰来服侍人。我们可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平时习惯了教导别人，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服听别人的意见。我们可能是教会的牧者或者长老，我们习惯了听别人的夸奖，做错了事或者说错了话也要死鸭子嘴犟，就是不愿意认错，生怕一认错自己在教会的荣耀就丢失了。或者我们很多时候习惯了别人叫我们某某牧师、某某传道、某某长老，当一听到别人叫他名字的时候心里面就很不舒服。我们仅仅要抓住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名声，要贪图在地上虚浮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他与真神有同等的荣耀，但是他却没有强夺，他没有紧紧抓住。所以我们自己在这节经文面前，我们自己要去思考，我们自己要用这节经文来对照我们自己，看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看看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德性。为了以基督的心为心，看自己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荣耀，我们再紧紧抓住不放。正是求神帮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形象，使我们可以真正来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他原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是何等大的落差！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掌管万有的主宰，拥有无比的尊贵和荣耀，竟然倒空自己，倒空自己的荣耀，倒空自己的权柄，道成肉身，成为卑微的人，取了人的形体。不仅如此，更是取了奴仆的本质，要来服侍原本背离的我们这些罪人。约翰福音当中对耶稣基督这样的虚己、倒空自己做到最美的描写。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这样的倒空自己，只能是神的智慧，非人的智慧是非人的智慧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基督的原因。 这其中包括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他们不能理解真神如此珍贵，为什么要变成人这么卑微的样式，并且住在人的中间，跟我们一样生活，跟我们一样有感情。但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事，在历史上就是这么真实的发生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在万古之先就有的计划，这就是神要拯救罪人的方法。这在人看来是愚拙的，但这正是神的智慧。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他为了爱我们，他倒空自己的荣耀，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我们是否也愿意这样效法基督？为了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为了真正能够我们在主里面同心同工，我们是否愿意倒空过去所有的一切名声、地位、权柄和成就，甘愿放弃自己应得的权利，甘愿放弃自己受人尊敬的地位，甘愿降卑自己来效法基督的生命？我们在服侍神，在与人同工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骄傲。骄傲的本质就是要看别人，要比别人强一些，要显得高大上一些。保罗因此在前面教导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从消极上来讲，谦卑是防止骄傲的一个良药；从积极的角度上讲，谦卑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使我们尊重别人，易于与人相处。但其实这个还不彻底，倒空自己，主动的降卑，才能够真正的脱离骄傲。当我们倒空自己引以为荣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哪里还有可以骄傲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所以降卑是主动的采取实际的行动，倒空自己的东西，放弃自己的权利，为了使别人得益处，为了更好的去爱人，来服侍人。但是这些我们道理好像我们都知道，但是说起来好像容易，但是确实是做起来是很难的。要真正做到这些，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要做到谦卑的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但是别人夸奖我们几句，就又看自己比别人强了，对不对？更何况是降卑，要把过去引以为荣的东西都倒出来，更是谈何容易。我们的那个瓶子那个口是很小的，知道吗？我们倒了半天也倒不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倒了一半，剩下的东西在我们这个瓶子里面，在我们这个破瓶子里面还晃来晃去，更加起劲儿。还有的时候我们倒了一半，又把倒出去的垃圾又装回来，其实就更惨了。但是不管行出来有多难，这是我们要走的路，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不断地倒空自己，不断地降卑自己，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真正能够活出基督降卑的生命来。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舍去在天上无比尊贵的形象，为了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倒空自己，取了地上奴仆的形象，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在伯利恒出生的时候，没有可容留他的地方，他被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可以居住。他出生之后，他遭到当时的希律王嫉妒，被人追杀，就流浪，与父母一起流浪埃及。他在孩童的时候，他生活在一个地位低下的木匠家里，在卑微中成长。他到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本来是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但是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这个世界却不接待他，反而处处逼迫他，处处设计要陷害他。在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还要借别人的驴驹进城。在他与门徒吃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他还要借别人的楼来吃饭。这他本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被门徒称呼为主，但是他却在被抓之前卑微地去服侍人，为自己的门徒洗脚。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以赛亚书中所预言的那位神的仆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也无美貌使人羡慕他。他必藐视，必人厌弃，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必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人也不尊重他。即便这样，他还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还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他所爱的人。他在马太福音中述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他没有因为与神同等的荣耀而紧紧抓住不放，反而倒空这些荣耀，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要来服侍人。耶稣基督如此爱我们，也给我们做了极美的榜样。我们岂不应当效法这样的服侍，来降卑自己，来爱人，来服侍人吗？来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吗？我们过去服侍人，可能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要得人的荣耀。现在我们要效法主，是要用仆人之心来服侍人。我们过去服侍人的时候，已受到别人的批评，我们可能就受不了。我们能够吃苦耐劳，许多弟兄姐妹在繁忙的工作或家庭之上，还不辞辛劳地参与教会许多的服侍，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们真是也感谢神，有感动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服侍。但是我们身上有一根软肋，很多人都有这样软肋，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就是受不得别人的气，或者我们就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见。我们的主已经以仆人的样式来服侍了我们，我们就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服侍人的心，来忍受各样的气，甘心降卑自己，来真正爱人服侍人。这就是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基督的心，这就是我们要活出的来的生命。我们过去老是强调要同心，但是我们有没有强调要降卑自己，要有一个降卑之心来彼此服侍呢？我们有没有强调要以主的仆人之心来彼此服侍呢？我们可以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是要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特别是要提醒站在这个讲台服侍的，包括我自己。除了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降卑的生命，我们还要效法耶稣基督顺服的生命。保罗说，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不仅倒空自己在天上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卑微地服侍他所爱的人，他更是的一味地按照父神的意思，甘愿顺服父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如羊羔被宰杀，成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成为我们救恩的至宝，十字架也因此成为恩典的记号。许多基督徒以佩戴十字架来表明基督徒的身份，但十字架原本的意思却不是这样子的。十字架在古代是一个极其残酷的一个刑具，它集所有的痛苦与死亡和恐怖于一身，集人格的羞辱与罪恶的刑罚于一体。若有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被咒诅的意思。但就是这样的酷刑，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卑微自己，甘愿顺服神要拯救人的计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应该承受的刑罚，而使一切信靠的人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这救赎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真是感谢神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了我们，脱离罪恶，得着永生。也盼望我们 当中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我们也一起来得到这样的救恩。我们既然从十字架上得到这个恩典，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效法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生命呢？这并不是说让我们也效法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可能说要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早就跑光了，在这儿坐在这儿了，谁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就站起来。我相信我们凭我们是做不到，所以神也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也没有要求我们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保罗写的这节经文的意思重点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顺服神以至于可以舍己，甚至是为了顺服可以非常痛苦的舍己这样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这是基督的生命。我们平时都喜欢说我们要顺服要顺服要顺服，我们要学会顺服，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有顺服的生命。可是怎样做才算是顺服呢？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符合自己心意的时候我们才顺服呢？我们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不顺服？还是不管自己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要顺服神的心意呢？真正的顺服是可以舍己的，真正的顺服是可以以痛苦为代价的舍己来顺服的，那才是真正的顺服。那种意识的顺服不是真的顺服，那种只顺服和自己心意的顺服也不是真的顺服，那种只符合自己利益的顺服不是真的顺服，那种可以带来舒服感受的顺服也不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是舍去自己的利益、好处、舒服的感受，是违背自己的心意而完全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的顺服。耶稣为了顺服神拯救世人的计划，他面对十字架的苦行不反抗、不苦读、不咒诅。他在可惜玛丽园被抓前知道十字架的苦难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照神的意思不照我们的意思，这就是真正的顺服。耶稣知道他顺服父神的意思意味着他将要被抓，被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迫害，将要被钉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将要被犹太人、罗马人羞辱，将要被世人所唾弃，那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他还是选择了顺服父神的意思，这就是基督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要效法的生命。在教会服事当中，有时神感动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意味着我们可能要舍去自己很多喜欢的东西，会经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逼迫和患难。我们想到这些，我们还愿意顺服神的心意去做吗？还是选择逃避？保罗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他提到自己的侍奉，他说，我想神把我们这些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神把我们还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面对神的呼召，保罗他选择了顺服神的意思，即使他要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和患难，他仍然选择顺服。同时他在顺服的同时，他也邀请基督徒一起来顺服这样的服事。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要真正服事神服事人，真的是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难处，但即便如此，我们是否还愿意效法基督存心顺服的心？我们是否 还可以这样回应神对我们的感动来服侍神呢？当我们在与弟兄姐妹一起同工服侍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做法、不同的脾气、不同的性格，我们是否愿意卑微自己，舍去自以为好的意见，放弃自以为完美的计划，放下自己的面子，选择彼此顺服呢？当我们真正愿意彼此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活出谦卑的生命出来。耶稣基督他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耶稣基督是自己主动选择了顺服父神的旨意，把自己的命舍在十字架上。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顺服不是强迫的，顺服是成熟的心智在经过祷告后甘心乐意的顺服。对教会领袖来讲，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要求别人来顺服自己的权柄，顺服不是要求来的。反过来，我们只要不断提醒自己要凡事顺服，当会众看见领袖自己活出上面所讲的那个顺服的样子的时候，大家也都甘心乐意来顺服领袖的带领。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主动的卑微自己，甘心顺服神的带领，为了别人的益处，甘心乐意来彼此顺服。所以这些才是真正的顺服。所以想到这些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过去讲的顺服实在是有些空洞，口号多于实际，命令多于情愿。教会的很多的纷争来自于错误的理解顺服或错误的运用顺服。就是感谢神，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顺服。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顺服的一个完美的榜样。另外，真正的顺服还一定包括坚持到底。耶稣在门徒面前他预言自己将要被抓，大家都知道，他说他要受长老和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这时候彼得就拉住他说，劝他说你不要这样子。耶稣就斥责他说，他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众人和同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也讽刺他，激将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自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但是耶稣没有被这些引诱他的话所影响，他一味的顺服神的旨意，且顺服到底，这才是真正的顺服。那种意识的顺服不是真的顺服，更有可能是装出来的，是勉强的，是为了要在人面前显出自己敬虔的样子，这是我们要弃绝的。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句经文不仅把耶稣的救赎工作做了高度的总结，使一切信靠在救恩的人可以得救，还让我们从中学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顺服的生命。真正的顺服一定是要谦卑在神面前，真正的顺服一定是要自己主动的选择，真正的顺服一定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真正的顺服是一定包括坚持到底的，真正的顺服一定是包括舍己的。所以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顺服的内涵？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效法基督这样顺服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这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说基督生命呢，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这样顺服？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当耶稣基督他倒空自己在天上的荣耀，以卑微的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以卑微的仆人的样式来服侍他所爱的人，以顺服舍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救恩。第三天神使他复活，并且使他升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都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这里说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这是什么意思？天上的是指那不可见的灵界的受造之物，如天使或魔鬼。不管天上的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他们是服侍神的还是背离神的，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能力，他们都要在耶稣面前下拜，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他们背离还是顺服，他们都得承认，并且他们都一定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地上的，当然地上的可能都指我们这些还在地上的还活着的这些人，不管他是什么总统，奥巴马、川普，或者是习近平，或者是信主的，或者是不信主的，不管他是承认有上帝，还是承认不承认有上帝，不管他是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的，在将来，所有的人，我们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主。但是，只有信的人会与主永远同在，不信的永远沉沦。那么这是指地上的，地下的是指那些，是指什么？地底下的应该是指那些已死的人。在末日的时候，所有已死的人都要复活，都要在那个白色大宝座面前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审判。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曾经卑微自己，顺服舍己，现在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得着无比的尊贵和荣耀。神将万有都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使他做万有之首。所有的受造之物，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活着的、死了的，都要因耶稣的名，都要向他屈膝下拜。这名是什么名？这名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现在也要因着信靠这名，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因为这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祈求，并且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说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耶稣基督的名是何等的珍贵荣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工作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听到，也不是一些西人哈，他们经常说一些亵渎主名的话，我就不讲这个。当他们在发泄自己不满情绪的时候，他们就口出耶稣的名。我相信很多人在这儿工作的都已经听得很多。有许多不懂的人，他们也以为这个很好玩，还有些小孩子，他们也跟着这样学。这个时候，每逢听见别人把耶稣的名当作泄愤的话来说话的来说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很不舒服。真的是我在想，他们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将来真的是要为口里所亵渎耶稣的名，要面对耶稣的严厉审判，因为耶稣的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的名被称为至高，这名是耶稣基督以自我倒空卑微、顺服舍己之后，父神将他升高赐给他的。我们若想要在将来得到神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我们也要如此效法基督的生命，先倒空自己，卑微自己，顺服舍己，神才会使我们升高，把我们的名写在生命册上，在天上永远与神同在。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之道，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这才是我们要效法的主的生命之道，要先自我降卑，才能够被神所升高。这是在圣经当中一个永不改变的真理，一直在整本圣经当中多次被提及的一个真理。在箴言中述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主耶稣他自己也说，凡至高的被降为卑，自卑的比升为高。雅各书中说，神主导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理，但我们却常常忘记这个真理。我们可想得到人的荣耀， 胜过可想得到神的荣耀。我们既想被神升高，也想被人升高。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被主升高，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先在主面前自卑，这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罪性。老实讲，真是不管是坐在这儿的，还是站在这儿讲道的，我们或多或少，我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愿，或者我们不能常常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降卑自己。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要明地的暗地的，我们都要抬高自己。这样的生命如果不及早被对付的话，总有一天神要把我们这个罪性要显露出来，使我们自我的高台、自我的荣耀要像垃圾一样要倒掉。所以我们总要记住主的这句话：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想要被神升为高，我们先要卑微自己，倒空自己。我们只有这样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我们才会被神所升为高。耶稣基督用自己的道成肉身的生命，并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为自己的话做了完美的诠释。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若想要被神升高，得到天上的荣耀，我们首先要效法基督，自我卑微、顺服、舍己，才能得到那天上永不衰传、永不朽坏的荣耀。这就是基督之道，这就是生命之道，这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被神升高，得到天上的荣耀，也不是我们效法基督的最终的目的，荣耀神才是最终的目的。这是我们在跟随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始终要牢记的。所以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被称为生命堂，我们就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过去可能贪图过地上虚浮的荣耀，但那不是真正的荣耀，那荣耀只会带来结党纷争和败坏的品行。我们不要荣耀自己，而要真正的去荣耀神，这是我们常常要记住的。现在我们聚会在生命堂，我们就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荣耀神。怎样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荣耀神？这就是我刚才在讲的时候问的问题。我们要以仆人的样式来谦卑服侍。对，我们要有同样的心思，我们要有一样的意念，我们要先自我卑微、顺服舍己，我们要彼此以仆人的样式来谦卑服侍，以此在基督里面的心为心，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当我们在与人同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总要这样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认为自己有知识、有学问、有地位，而不愿意倒空自己？我有没有紧紧抓住自己的想法，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放弃？我有没有处处维护自己的荣耀？我有没有卑微自己，愿意聆听别人的感受，甚至是批评或不满的声音？我有没有以仆人之心，甘心乐意、不辞辛劳来服侍弟兄姐妹？我有没有一颗真正顺服神的心，哪怕是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我有没有一颗顺服以致可以舍己的心，哪怕是遭受无比的冤枉和委屈，为了荣耀神的名牺牲自己的利益，真的是也算不了什么。万能的神在他所预定的日子，在这个地方设立了生命堂，把施展的弟兄姐妹召聚在一起。我们要思想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里。我总有一个感受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所做所行的要对得起生命堂这个名。我们要真正以基督的心为心，来效法基督的生命，甘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要真正在基督里面做到同心合一，我们才能在基督生命堂这个名下面来荣耀主的名。因为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的救主，我深渊向你，这是我的祷告、我的盼望。这是愿我们的生命 向我们的救主，愿我们的生命能荣耀神，将来在天上也得到神赐给我们的荣耀，永远与主同在。这是我的盼望，也盼望成为大家的盼望。我相信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借着神的话语的提醒，我们一起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弟兄姐妹，来提醒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基督生命之道，我们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来鼓励，我们一起来提醒，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生命之道，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社区能够来荣耀神，使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听我们这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